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4月28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拜登5月下旬访问日本、韩国，上任后首次亚洲行；
联合国秘书长造访基辅；乌克兰防长警告俄军集结乌东；
美国和俄罗斯交换囚犯；美国前陆战队队员获释；
中国疫情封闭管理冲击全球供应链。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白宫周三宣布，拜登总统将于5月20号到24号访问韩国与日本，以促进对自由开放印太地区以及美国和日韩条约联盟坚若磐石的承诺。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当天通过声明说，拜登将在5月20号到24号访问日本和韩国，进一步深化双边政府经济和人民关系。这项访问也将促进拜登政府对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以及美国与日韩条约联盟坚若磐石的承诺。声明说，拜登届时将同韩国总统尹锡悦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双边会谈，讨论深化安全关系、加强经济关系并扩大密切合作。访问东京的行程中，拜登还将和澳洲、日本、印度领袖召开四方安全对话领袖会谈。这是拜登去年1月就任后首次造访亚洲的行程。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近日访问莫斯科，与俄国总统普京会谈后，27号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同时，乌克兰国防部长警告，俄国集结军队要在乌克兰东部发动大规模攻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7号说，在乌克兰展开的特别军事行动都将无条件完成。如果有人想从外部干预乌克兰局势，俄罗斯将会以闪电般快速军事回击。英国外交大臣特拉斯27号说，乌克兰战争可能将持续长达10年。同时他向西方盟友透露，普京带领下的俄国比前苏联更不值得信赖。倘若普京成功赢得战争，全欧洲将进一步遭到无法用语言形容的苦难，并在全球产生糟糕的后果。另一方面，继美国国务卿和防长24号亲访基辅，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后，白宫发言人透露，拜登总统将在28号发表演说，针对乌克兰抵御俄军进犯一事再次进行重大谈话。媒体报道，拜登政府打算最快28号向国会提案，将提供乌克兰武器和人道援助到9月份。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7号发推文说，20国集团轮值主席国印尼总统佐科威已经邀请他参加今年11月在印尼举行的 G20 领袖峰会。泽连斯基说，乌克兰不是 G20 成员，但集团轮值主席国过去曾经邀请其他国家以嘉宾身份参加会议。这意味着如果泽连斯基出席 G20 的领袖峰会，可能将和同为 G20 成员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印尼的峰会现场同台。 G20 已经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予以谴责。美国财长耶伦先前直言，俄军入侵乌克兰以及屠杀布查镇平民的行为应当受到谴责，这是全球秩序不可接受的侮辱。一些 G20 成员国先前呼吁应该把俄罗斯和普京排除在11月将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 G20 领袖峰会之外，但印尼表示反对，说现在决定还为时过早。上周在华盛顿举行的 G20 财长会议上，美国、英国、加拿大、乌克兰和欧洲央行的财政首长在俄罗斯代表发言时集体退席，以谴责俄国入侵乌克兰的战争。
中共和所罗门群岛19号宣布已经签署安全协议。多位不具名的澳洲官员向悉尼晨区报说，澳洲已经重新考虑是否继续派遣军警支援所罗门。由于澳洲和所罗门群岛在2017年签署的澳所双边安全条约中提到，澳洲派往所罗门支援维安的军警必须接受所罗门的指挥。因此，随着中共和所罗门签订安全协议，中共可能派遣军警前往所罗门。于是有关澳洲和中共的维安人员将如何互动的问题引起澳洲舆论关注。悉尼晨区报报道，所罗门群岛去年11月份暴动，澳洲派遣超过100名警察和军人支援所罗门政府。 而中共也在所罗门派驻多名安全顾问。报道提到，澳洲内政部长安德鲁斯相信，中共很可能将派遣军警到所罗门群岛。另外，安德鲁斯27号接受澳洲天空新闻访问时说，中共和所罗门签订安全条约，只是中共介入太平洋地区的开始。如果有人相信中共会满足于跟所罗门签订安全条约，将会是幼稚的想法。他强调，澳洲政府对中共的意图是有所警觉的。
中国疫情持续延烧，北京疫情有升温的迹象。当局强调，首都防控已经到了关键时刻。北京除了升级重灾区朝阳区管控，26号到30号也针对11个区扩大筛检规模，涵盖2000万人口。北京文艺和体育等大型活动将暂停。除了北京，封城已满1个月以上的上海依然是目前为止受影响最严重的城市。上海以外的云南瑞丽、东北等地封城已经超过3个月，甚至5个月。截止到本周，云南省瑞丽市断断续续封城160天，黑龙江的绥芬河已经封城近90天，广西的东兴持续封城60天。中国多地的封控区都爆发居民抗议当局无限期封城的事件。此外，在南部重要的制造和商业中心广州，面对疫情同样神经紧绷，风声鹤唳。在机场发现1例 COVID-19 疑似病例之后，已经在28号取消了几百个航班，并开始对全市大约1/3的人口，也就是600万居民进行筛查。
印尼全面禁止棕榈油出口，进一步扩大从烹饪到化妆品、燃料等各种大宗商品的全球供应限制。消息传出后，芝加哥交易的大豆油期货27号冲上历史新高。彭博社报道，印尼是全球最大的棕榈油出口国，27号起开始实施最新政策，全面停止出口棕榈油。由于乌克兰战争和天气导致的供应问题，减少了供应和贸易流动，用于制造食品和燃料的食用油获取管道陷入混乱。在全球通货膨胀猖獗之际，印尼的行动可能会进一步推高多个供应链的成本，这也使北美等油菜籽主要生产地今年的收成显得更加重要。美国已经看到未来收成的强劲需求，尤其是来自中国的需求。最活跃的大豆油7月期货周三在历史高点附近交易，上涨 2.7%，到每磅84.73美分，北美芥花油也接近3月份创下的纪录，芝加哥玉米期货价也达到2012年以来的最高，连续第四天攀升到每普士尔8.185美元的高位。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中国疫情封闭管理冲击全球供应链，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特斯拉 CEO 马斯克周三说，推特应该对他的直接消息进行端到端加密，以确保安全。马斯克支持的私人通讯应用 Signal 就提供了端到端加密。他在一条推文中写道，推特的直接消息应该有像 Signal 那样的端到端加密，这样就没有人可以监视或者黑进你的信息。跟 Signal 以及 Meta 旗下的即时通讯平台 WhatsApp 不同，推特的直接消息没有端到端加密。WhatsApp 在2016年推出了端到端加密，当数据从一端系统传输时，这个功能可以防止第三方访问数据，服务提供商或者任何第三方无法读取消息的内容，因为他们是在用户的设备上加密的，而不是由网站的服务器加密的。
由 LG 化学电池业务剥离而来的 LG 新能源是当前全球第二代动力电池供应商。随着电动汽车需求的增加，他们也在不断扩充产能。27号，韩国媒体最新的报道显示， LG 新能源公司已经调整了他们今年的投资预算，由之前的6.3万亿韩元增加到7万亿韩元。 LG 新能源今年的投资和增加的投资涵盖多个正在进行中的项目，包括在北美建立工厂及合资工厂，在其他市场提升圆柱状电池的产能。韩国媒体在报道中还提到， LG 新能源方面已经透露他们的目标是到2025年把他们在全球的电池产能由今年年底的 200吉瓦时提升到520吉瓦时，届时将能满足大约742万辆高性能电动车的需求。
去年十月，脸书创始人扎克伯格高调宣布全力推动元宇宙，只是伴随着公司股价在最近几个月里受到冲击，他说不得不放缓前进的步伐。在本周三的第一季度财报电话会议上，扎克伯格说，鉴于我们目前业务的增长水平， Meta 将放缓一些投资步伐。 Meta 公司第一季度的利润是75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 21%，收入增长 7%， 达到279亿美元，是他十年前上市以来最慢的增长率。2022年的目标支出范围被降低了30亿美元。扎克伯格仍在每年花费几十亿美元为元空间打造设备和软件。他认为这一概念最终将和移动互联网一样大。 Meta 公司的现实实验室部门负责制造 Quest VR 头盔和未来的 AR 眼镜，拥有大约17000名员工，仅上一季度就损失了将近30亿美元。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由于波兰和保加利亚拒绝以卢布支付俄罗斯的天然气供应，已被莫斯科切断供应。欧洲各国及欧盟领导人纷纷谴责俄罗斯的勒索行为。请听报道。
周三，俄罗斯已停止对保加利亚和波兰供应天然气。波兰和保加利亚都是前苏联时代的莫斯科卫星国，后来加入欧盟和北约。欧盟官员周三正在举行紧急会谈。据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说，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宣布单方面停止向欧洲客户输送天然气，这是俄罗斯利用天然气作为敲诈工具的又一次尝试。此时正值欧洲国家与美国一起加大武器运输力度，帮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在乌东的新一轮攻击。乌克兰周三报告说，俄军在那里的几个村庄取得进展，而俄罗斯则报告在其边境一侧发生了一系列爆炸，基辅称这是一些因果报应。莫斯科表示，切断天然气是为了执行其以卢布付款的要求，需要用卢布来保护其经济免受制裁影响。但据路透社报道，欧盟天然气运输运营商网络数据显示，在周三早些时候下降到零之后，实际的天然气供应似乎又开始上升。然而波兰表示，供应确实已经停止。保加利亚能源部长亚历山大·尼克洛夫强调，所有的贸易和法律义务都必须被遵守，对客户的供应至少在未来一个月都有保证。但目前天然气更多的是被用作当前战争中的政治和经济武器。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上个月要求来自不友好国家的买家以卢布支付天然气费用，否则将被切断供应。自战争开始以来，俄罗斯的能源出口到目前为止基本上没有受到阻碍，这也是西方对其实施全面制裁中的一个大漏洞。基辅当局长期以来一直呼吁欧洲停止资助莫斯科的战争努力，切断每天为俄罗斯带来数亿美元的天然气进口。按照目前的价格，欧洲每天向俄罗斯支付约4亿美元的天然气费用，如果完全切断，普京将失去这笔钱。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中共坚持清零的零容忍态度伴随着严格的防疫管制。彭博社报道指出，这让新冠疫情在颠覆全球经济的2年之后又陷入同一个循环。今年夏季，欧美和亚洲之间的供应链将掀起另一波混乱。请听报道。
有全球最大批发市场之称的浙江省义乌市周三宣布进入封闭管理。彭博社指出，中共在小商品之都实施极端清零政策，将给全球供应链带来新一轮打击。与此同时，尽管上海部分企业陆续复工复产，但先前长达一个月的封城后坐力正持续发酵。美国物流企业 GB 亨特表示，上海港的运送作业延误后遗症将会在7月份蔓延到美国西岸，进入夏季后预料情况会更加恶化。 不论整个海洋供应链亦或进出口货运都会面临同样情况。彭博引述业界分析，中国经济重镇上海自三月封城后，沿岸等待入港的船只也持续积累，数据显示截止上周，宁波港外堵塞的货轮高达230艘。同日在美西港口枢纽洛杉矶长滩港外也至少有57艘货轮。欧洲货柜吞吐量第二大港安特卫普港的 CEO 范德梅伦估计，这将使2022年出现比去年更大的混乱，而且预计将会延续一整年。报道指出，中国占了全球贸易的 12%， 国内对疫情零容忍的态度导致制造业工厂仓库处于闲置状态，货车司机更因多地防疫规范不同而不愿发车，整体供应链僵化，短期内的供应限制问题具相当大的威胁性。如今美国和欧洲的港口已是应接不暇。供应链风险分析公司 CEO 葛德曼为此指出，一旦中国出口力恢复，随着大批船只接连驶向美国西岸，预计物流塞车等待时间将被严重拉长。短期来看，货物堆积代表着价值22兆美元的全球商品将面临成本上升、代价过于高昂的难题。长远来看，当全球贸易发生2020年下滑，去年反弹来的混乱状况影响各大企业。过去人们熟知的全球化或将结束，部分企业高层恐将开始撤下布局全球的产线，跨境贸易的面貌将重新被改写。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拜登总统周三宣布做出艰难的决定，释放一名被关押在美国的俄罗斯机师，以换取一名遭到莫斯科监禁的前美军陆战队队员。请听报道。
周三，美国和俄罗斯在欧洲进行囚犯交换，美方用一名因为贩毒而在美国服刑的俄罗斯飞行员换回在莫斯科入狱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老兵特里弗里德。即使在和平时期，这次换囚也是一项引人注目的外交行动。而在当下的俄乌战争期间，美国与俄罗斯的关系降至几十年来的最低点，因此这次行动更加非同寻常。美联社称之为戏剧性换囚。拜登总统欢迎里德返国时也强调，交换囚犯的谈判需要做出艰难决定。拜登发表声明表示，里德安全返回，证明政府把营救在国外沦为人质和遭错误关押的美国人视为优先要务。俄罗斯多年来一直要求释放亚罗申科，同时也拒绝了美国高级官员要求释放里德的请求。里德在监狱里已经待了将近1000天，他的父母一直要求政府设法救出他们的儿子。里德一家在声明中感谢拜登总统做出将特里弗带回家的决定，还感谢了其他政府官员，包括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比尔·理查森，他在俄乌战争爆发的几个小时前去了莫斯科，希望能确保里德获释。里德是已知的被俄罗斯关押的几名美国人之一，其他人还有 WNBA 球星布兰尼·格林纳和密歇根州企业安全主管保罗·惠兰。目前尚不清楚周三的行动是否会对他们的案件产生影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周三的声明中说，我们欢迎里德获释，同时继续呼吁释放被错误拘留的美国公民保罗·惠兰。我们要确保所有被错误拘留在海外的美国国民能重获自由。跟拜登总统一样，布林肯也感谢了努力营救里德的人质事务总统特使罗杰·卡斯滕斯、美国驻俄罗斯联邦大使约翰·沙利文以及其他人员。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发表301报告，中国继续被列入优先观察名单。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 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4月28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发表301报告，中国继续被列入优先观察名单。
国会通过法案支持台湾重返世卫，送交拜登签字。
WTO 警告，经济破裂化恐怕使全球 GDP 减少5%。
美国参议院两党小组周四启动移民法案磋商。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根据彭博社周三引述知情人士的报道，拜登政府正在考虑暂停对乌克兰的钢铁进口征收关税，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支持饱受战火蹂躏的乌克兰。报道指出，随着俄乌战争即将迈入第三个月，美国一些国会议员也推动政府撤除对乌克兰的关税，而暂停关税的行动不会马上进行，拜登目前还没有收到提案。美国前总统川普此前以国安为由对所有钢铁进口征收25%的关税，但包括日本、英国和欧盟在内的一些国家已经同美国协商达成降低关税的协议。彭博社指出，因为美国目前从乌克兰进口的钢铁还不足以威胁到国内生产商的份额。根据美国普查局的数据，2021年乌克兰向美国出口13万652吨钢铁，仅占总进口量的不到0.5%，因此此举将主要是象征性的意义。
据世界贸易组织秘书长伊维拉27号说，全球经济碎裂化和全球贸易消退将使各国更容易受到自然灾害和致命疾病爆发引起的生产冲击影响。综合媒体报道，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导致过去两个月谷物和化肥的运输已经被拦阻，推动价格飙升。美国和盟国的严厉金融制裁孤立了莫斯科。与此同时，在上海等商业中心实施封城的情况下，今年供应链改善的希望因为中国大陆反复爆发的疫情而破灭。伊维拉27号在美国国家对外贸易委员会说，从长远来看，经济学家预估全球经济碎裂化可能会使全球 GDP 减少5%。伊维拉指出，更高的交易成本和国际收支困境将加剧这些损失，这也将使解决气候变迁或者稳定因乌克兰战争而严重破坏的全球粮食、化肥市场等问题变得更加困难。此外，乌克兰战争将导致全球能源贸易出现重大转变，因为欧洲正在减少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
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海利近日联署一封信函，要求美国大学切断同中国的经济联系。据福克斯新闻27号报道，这封信是由雅典娜研究所起草的，要求美国的大学官员推动他们的学校完全脱离跟中国的经济联系，以抗议中共的人权侵犯和国际安全威胁。而海利的签名是雅典娜信上最突出的签名之一。报道说，雅典娜研究所是一个非盈利机构，而这封信是由学校学生领导的，致力于反对中共在美国学校的影响。海利告诉福克斯新闻，美国大学必须确保他们没有送出1美元来资助种族灭绝，因为共产主义中国正在囚禁数百万维吾尔人，强迫他们工作，使他们遭受强奸、绝育和酷刑。海利也提到，中共也对台湾虎视眈眈，给世界送来新冠病毒，并与俄罗斯成为合作伙伴。自由世界应该承诺永远不再与中共为伍。
由美国国会两党成员组成的参议员小组将在今天正式启动移民法案的磋商会议。这个小组将包括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民主党参议员迪克·德宾，以及排名第一的共和党参议员约翰·柯宁。这些参议员都是司法委员会小组的成员。周四的会议将是这个小组的第一次正式会谈。2021年，民主党人尝试把移民改革纳入他们单方面提出的全面税收和支出法案，也叫重建更美好法案的希望搁浅后，这次会谈可能代表了民主党人有望通过一项移民法案的好机会。据悉，小组不准备从头开始制定一项协议，而是计划利用较小的已经推出的跟移民有关的两党支持法案，把它们拼凑成一个可以获得60票门槛的法案。德宾说，我们已经有了一个起始的清单，可能还有一些其他内容，这将会是一个起点。
美国国会稽核处27号发表最新报告，提到联邦紧急事故管理总署可能替数以百计感染 COVID-19 病故的患者付了2次丧葬费用。国会稽核处发现，有374名病死的人的名字被列在不止一份申请单上，这些申请是用来获取 COVID-19 丧葬补助费的。根据报告，相关补助金额大约有480万美元，可能涉及不当或潜在欺诈性支付。根据报告，联邦紧急事故管理总署告诉国会稽核处，有些重复申请误领丧葬补助是因为程序错误，而不是欺诈。实际上，在部分个案中也没有拨款2次。在国会稽核处负责紧急管理和灾难应对的科里，以及监督国会稽核处审计的席亚说，这些案子已被送交国土安全部督察长办公室，判断是否要展开欺诈调查。根据报告，截止到去年年底，联邦紧急事故管理总署已经为将近237000名染疫病故者的235000份的申请案拨付15亿美元左右的补助金。
英国外交大臣特拉斯周三在伦敦针对国际局势发表谈话，警告中共必须遵守国际规则，并单独提到台湾，说北约应当保护台湾免受中共侵犯。根据路透社的消息，特拉斯以俄罗斯为例指出，当俄罗斯违反国际规则时，我们已经向俄罗斯展示我们做出的选择。他说，作为一个国家必须遵守国际规则，这也适用于中国。特斯拉还说，北约必须具备全球视野，准备好应对全球威胁。他特别强调，北约应当对印太地区的威胁先发制人，和北约之外的日本、澳洲等盟国合作，确保印太地区受到保护，并且确保像台湾这样的民主政体能够自我防卫。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发表301报告，中国继续被列入优先观察名单，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苹果公司周三起正式开通网上自助维修商店，用户可以自行动手修复自己的 iPhone 手机。据苹果公司说，商店提供200多个单独的零部件和工具，用户可以自行修复显示屏、电池和摄像头等功能。零件的价格跟苹果公司授权的维修商所得到的价格完全相同。此外，用户还可以以$49的价格租用工具1个星期，并可以把替换的某些部件送回到店里进行回收，并获得积分。目前，商店只提供 iPhone 12和 iPhone 13系列以及第三代 iPhone SE 的工具，今年晚些时候将扩大到为 Apple Silicon 芯片的 Mac 提供工具、手册和零件。这项计划首先在美国推出后，今年晚些时候将扩大到欧洲和其他地区。苹果公司同时警告用户，第三方零件或者未经授权的维修可能会造成安全或性能问题，并建议拜访经过认证的技术人员。
自然通讯杂志本周发表英国剑桥大学厄尔金丁奇和合作者的一项最新研究报告，指出目前的铜线设施或许能支持超快宽带。丁奇和合作者研究了双绞线在高频率下的特性，从理论上分析了这些双绞线的性能上限。实验显示，相比当前在低于 1G 赫兹带宽运行的铜线设施，双绞线可以支持 5G 赫兹的带宽。研究团队认为，使用短距离的双绞线有望帮助实现全光纤技术。目前的千兆全光纤宽带可以实现稳定高速连接，但需要把当前使用的铜线换成光纤，这一转换成本高昂，因此在古城和一些现代都市、人口稀少的农村地区等难以实现。丁奇的这一研究结果有望提供另一套低成本的数据通信方案。
Google Play 近日最新推出了资料安全性专区，要求开发商们在7月20号之前提供他们具体向使用者搜集了哪些资料，这些资料会直接被公开在 Play Store 的资料安全性专区上，一般使用者可以直接阅览。此外，谷歌对用户的资料安全性为开发商提供了5个原则去遵循，包括：1.这个 App 是否收集资讯， 如果是，为什么这么做？二，这个 APP 是否和第三方分享收集来的资料？三，开发者或者开发商采取了哪些安全措施保护收集来的资料，以及 APP 使用者是否可以要求删除这些数据？四，这个 APP 是否遵守 Google Play 家庭政策，保护儿童的隐私资讯？五，这个 APP 的安全措施是否符合移动应用 APP 安全验证标准的规范？此外，谷歌也努力通过一系列简单的权限功能设定，让用户能够控制和管理已经安装的 APP。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周三发表一份特别301报告，继续把中国列入优先观察名单，原因是人们对中国去年颁布的专利、版权和刑法修正案的有效性感到担忧。请听报道。
周三，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表关于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的特别301报告。报告指出，美国正密切关注中国实施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进展，俄罗斯也被列在优先观察名单上，而石油输出国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则不再被列入这份观察名单。与往年不同的是，由于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战争，美国暂停了对乌克兰的知识产权做法的审核。之前，由于政府机构使用未经许可的软件，缺乏有效的手段来打击广泛的在线版权侵权，以及在收取版税方面的关切，乌克兰也曾被美国列入优先观察名单上。在中国方面，根据报告，2021年中国颁布了专利法、著作权法和刑法的修订版，以及旨在解决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的其他措施。虽然美国的知识产权持有者对这些进展表示欢迎，但他们继续对这些措施的充足性及其有效实施表达担忧，并对恶意商标、假冒和在线盗版等长期存在的问题表示关切。此外，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也注意到，中共官员经常强调知识产权对中共在某些行业争取市场主导地位的重要性，以及法院应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产业服务的目标。报告表示，总而言之，这些声明让人想起长期以来对要求和施压外国个人或公司向中国公司转让技术以及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是否会公平地适用于在中国的外国权利持有者。报告提到，美国敦促包括中国在内的贸易伙伴在制定促进创新的政策时，不要强迫技术转让和对本土知识产权的偏好，并考虑到自愿与相互同意的商业伙伴关系或安排的重要性。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美国国会众议院昨天一致通过一项法案，呼吁国务院提交一项计划，帮助台湾恢复在世界卫生组织的观察员地位。此举的目的是帮助台湾对抗中共施压。请听报道。
第75届世界卫生大会将于5月22号到5月28号召开，为向世界展现美国挺台力道，美国联邦众议院周三以425票赞成、0票反对的压倒性票数通过法案，指示国务卿制定策略，协助台湾重获世界卫生组织最高权力机构 WHA 的观察员身份。法案是由联邦参议院外委会主席梅南德兹去年3月领衔提出，同年8月6日获参院以一致同意通过，法案接下来将送出国会，递交拜登签署后即可生效。美国国会2004年5月曾通过法案，指示国务卿研拟计划，支持并协助台湾取得 WHA 观察员身份，台湾随后也顺利在2009年至2016年间以观察员身份受邀，但自2017年来，尽管有美国支持，台湾仍因中共施压连续多年未能参与 WHA， 因此当天众院通过的法案要求国务卿在台湾未能取得观察员身份的每届 WHA 后，向国会说明美国在协助台湾的计划上有做出哪些改变与精进作为。法案写道，台湾是全球卫生模范贡献者， 自1996年来捐赠超过60亿美元经费。法案强调病毒无国界，不必要地将台湾排除在全球卫生合作外，只会增加全球传染病所带来的危险。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台湾已经提高了警戒级别，加强防御北京潜在侵台行动。美国也有类似担忧，所以加强了支持台湾的努力，例如推动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美国务院主管管理及资源事务副国务卿麦肯伊4月8日会见世界卫生组织干事长谭德赛，也提及美国支持台湾成为世界卫生大会观察员。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放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